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奉献的动机就是爱。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把以撒献给神呢？因为他爱神超过一切。神为什么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神爱人超过一切。神这样子爱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也赐给我们，他也期盼我们用同样的爱来回应他，所以他要我们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他，全心的爱他。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爱是从上往下倒，倾倒下来的，而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所表现的爱是降服的爱。主的奉献是完全的给予，而我们的奉献乃是投降降服。所以我们要被神的爱激励的时候，我们就自愿的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所以奉献的动机就是神的爱。圣灵什么时候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自然甘心的做一个爱的俘虏，而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4节15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说，主为我们受死的爱，牺牲的爱，像大水一样的冲击我们，使我们不由自主的把自己奉献给他，为他而活。这就是奉献的动机。奉献的根据是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买赎这个真理。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罪的代价，所以我们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神。而我们奉献的动机是因为我们被神的爱所感动，被神的爱所摸着，所以我们自愿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对于一个完全的奉献，我们既要知道奉献的根据，也要有这个爱的动机。因为我们的奉献如果是单因为看见奉献的根据，单因为神的主权而有的话，这一种奉献只是理智的奉献，不是甜美的奉献，也很难有分量。我们的奉献如果有爱，只有爱的动机，而没有这个看见奉献的根据的话，我们的奉献就不稳固。当我的心情好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爱神，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可能就要把这个奉献也收回来。所以我们需要既要有看见奉献的根据，又要因着爱而奉献自己，这样我们的奉献才是完全的奉献。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不计代价的奉献。我们知道在奉献的路上，在服侍神的路上，我们常常是有波折的，常常是有损失的，有痛苦的。唯有被主的爱所摸着的人，才能够在这种艰难的道路上面反而觉得甘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我们从初代的使徒们开始，他们被人凌辱，为了侍奉神，为了他们的信仰被人凌辱，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但是他们却因为配为主受苦而感到喜乐。我们看到历代的殉道者，他们都能够怀着喜乐的心情来面对痛苦和死亡的考验，他们不肯弃绝主的名，他们受到逼迫，他们也觉得感到甘甜，就是因为他们被主的爱所激励，他们摸着了主的爱。所以这爱的动机要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奉献，使我们的侍奉一直是甜美的、甘甜的。所以一个完全的奉献 必须要看到奉献的根据，就是看到神的买赎。另外我们也要被神的爱所激励，在这个爱的激励下面，我们甘愿把自己奉献给神。第四方面，我们来看这个奉献的意义。我们奉献以后有什么意义呢？首先，这个奉献的意思就是成为祭物。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奉献的意义就是要做祭，就是一个活祭。奉献以后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活祭。那么什么叫做祭呢？祭的意义就是说，有一样东西它从原来的地位、原来的用途被分别出来，为神来使用，摆在祭坛上面，这样的东西就叫做祭。比如说在旧约里面，牛和羊它可以成为祭。这个牛和羊它原来不是祭物，它原来是普通的牛和羊。牛可能可以耕田，羊可能可以来可以成为这个食物。但是如果这个牛和这个羊它被挑选出来成为一个祭物的话呢，那么这个牛和这个羊就改变了它的地位，它本来是普通的牛和羊，现在它成了祭物，而且它改变了原来的用途。原来的牛和羊可能是犁耕田的，可能是被人来吃的，现在它专门为神来使用，这就是这个祭物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当做活祭，也有这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的地位改变了，另一方面我们的用途改变了。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以后，我们就成为了一个祭物。我们成为了祭物意味着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已经分别为圣了，我们再不会跟世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去追随世界的潮流，因为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从世界被分别出来，专门为神的。这是第一方面，这是祭物的第一个意义。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用途改变了。用途改变了的意思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改变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标目的已经改变了。我们原来活在这个世上是追求这个世上的事物，是为自己而活，当我们成为祭物以后，我们的用途已经改变了，我们是专门来为神来使用，我们人生的目的已经是来为神而活，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所以我们奉献着祭的意义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一生为神而活。真实的奉献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奉献不是被逼被迫迫不得已的勉强的奉献，我们的奉献是心甘情愿的。神不喜欢我们很勉强的奉献给他，这是神不喜悦的，神愿意我们非常乐意的奉献给他。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吗？如果你看中了一个对象，你也希望那个对象能够爱你，你可能非常喜悦他，非常自愿的爱你，而不是喜悦他很勉强的来回应你的爱，对不对？神也是这样，神不喜欢我们非常勉强的把自己奉献给他，神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奉献给他。所以我们如果明白 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非我们明白神爱我们，神的爱，我们乐意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奉献的意义的第二方面是做器皿。我们知道做祭物是一种，你奉献了以后就做祭物，这个是我们从旧约的预表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个奉献还有一个意义，在旧约里面做器皿。这个做器皿在罗马书六章十三节那里讲到，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这里面奉献跟这个器具或者器皿连在一起。一个奉献的人是把自己摆在主的手里面，作为器具让他来使用，这个器具就是工人来使用的，来完成他的计划。所以器具在这里也暗示一个工作，就这样，就像一个，这是在就像一个工具一样的，它是要为了工作来服务的。所以一个奉献的人呢，他必须一个为神做工的人啊。所以奉献不仅是一种感觉或者一种感情，乃是要有实际的行动。所以保罗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不但说将自己献给神，而且跟着说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你看罗马书六章十三节你仔细看，首先是将自己献给神，奉献自己，就是我们第一节讲的。然后他接着讲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仅是要把自己的主权献给神，我们还要有实际的行动来表示落实我们的奉献。所以我们要一生为神使用，这就是做器皿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和十五节，我们读到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为我们把自己奉献以后，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器皿器具，我们以后就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就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所以我们活着就是要为了基督，凡事让基督居首位。所以一个奉献的人是把基督来作为我们人生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绕基督而进行。一个奉献的人把基督当作他的标准，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他已经是被分别出来，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第五方面，我们来看奉献的目的。奉献的意义是做祭做器皿，是为着神。奉献的目的呢，就是为神来使用，为神来工作。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奉献的目的是为神来使用，为神来工作。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点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如果要为神来做工的话，我们首先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只有让神做过的人才能够为神来做。这个可能中文里面有一些不太容易理解，我再说明一下。我们让神做了多少才能够为神做多少。我们如果不让神来做的话，我们就为神做，那么尽管我们非常的劳苦，但是却不能蒙神的悦纳。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使我们的侍奉能够蒙神悦纳呢？我们先要让神来做。让神来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要除掉我们的血气，除掉我们的肉体， 除掉我们的天然，然后我们成为一个属灵人，才能够成为神合应的器皿，成为神尊贵的器皿。虽然我们奉献给神了，我们是器皿，但是可能我们还是一个卑贱的器皿，可能还是一个不合用的器皿，因为我们里面很多的肉体，很多的血气，很多天然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要为神做的话，我们先要让神来做，让神把我们里面的那些天然，那些血气，那些肉体把它做掉，让基督的生命自作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让神做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为神做，首先要让神做。我们让神做多少，才能够为神做多少。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否则有很多人费了很多的力气来侍奉神，结果却不蒙神悦纳，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属灵的果效。它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要为神做的话，我们首先要让神做。所以呢，我们如果不让神做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那个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记载，在利未记第十章那里记载拉达、亚比户，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在神面前献上燔火，结果被神烧死。这个事件记在圣经里面，对我们今天的侍奉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如果我们不让神做，把我们的肉体血气做掉，我们可能的侍奉就是把燔火献上。我们不是按神的心意来侍奉神，而是按我们天然的自己的意愿来侍奉神，这样子的侍奉就是献燔火，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献燔火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侍奉的里面，它所表示的意义就是说，凡事没有被神对付，没有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做工，你就直接用血气来侍奉神，按自己的喜好去侍奉神，就像是献燔火。这样子的献上这个燔火是不能够蒙神悦纳，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在神的工作上面闯出大祸来。你本来是想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领人来信主，可能你还绊倒了人，为神做了反面的见证。就是我是举一个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一定要先让神做，然后来为神做，这样的侍奉就是蒙神悦纳的，就是有长久的属灵的果效。所以今天的教会有许多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满了热心要为神做工，但是我们却不认识或者忽略了先让神在我生命里面来做工。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发现一种现象，但有些弟兄姐妹愿意为神发热心了，结果他的这个热心没有产生好的结果，反而在教会里面引来很多的纷争。这个原因就是出在这里，我们的侍奉要先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才能够为神来做，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凡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来服侍神的人，都要非常自觉地接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做工。神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呢？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借助你周围的人，或者是你家里的人，或者是你工作岗位上的人，或者就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借助这些人来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你要换一个眼光来看，如果你发现你的人际关系跟某个人，或者是你家里的人，或者你教会里的人，或者你工作的同事有过不去的地方，有冲突，很难过，你就知道这就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 这一个人就是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的那个工具。所以你要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你就要特别的来摸到神的心意，让神来破碎你，让神来管制你呀。这样子的话，我们被神做过的时候，我们再来为神服侍，这样子就蒙神的喜悦，就能够有长久的果效。第六方面，我们要来看奉献的生活。关于门徒的奉献，第六方面我们来看奉献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奉献不是一次就完了，我们奉献了自己以后还要有奉献的生活。奉献是一个门，这个奉献的生活是一条路。我们的基督徒的门徒的生活要以奉献开始，入了一个窄门，然后我们要走一条窄路，就是奉献的生活。这个奉献的生活在旧约的预表里面可以叫做祭坛和帐篷的生活。这个属灵的预表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生平的经历而来的。让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在创世纪12章6到9节，亚伯拉罕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我们知道创世纪12章头5节是记载神对亚伯拉罕最初的呼召，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的呼召，便带着全家人和财产往应许之地去。第6到第9节就概括地描述了亚伯拉罕最初进入应许之地的生活，这就是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对于我们今天的奉献的生活有很深的属灵的预表。我在这里特别请大家注意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三个要点，第一就是神的显现，第二呢就是祭坛，第三就是帐篷。首先我们来看神的显现。第7节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两次出现了显现这个词，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祭坛的根据，祭坛是根据神的显现，没有神的显现就没有祭坛，谁也不能够将他自己奉献给神，如果他没有遇见神的话。能够自动的把所有摆在祭坛上，我们看到许多的见证，很多神的仆人把自己奉献给神，一生为神使用。你去看他的这个见证，开始都有神的显现，神向他显现，这个人就可以自愿的把他完全的奉献给神，来为神使用。当我们没有遇见神的时候，听到别人劝告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就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说我要将我的心奉献给主，但是我的心却不肯去。但是一旦有一天我们遇见了主，这一个遇见就会产生一个奉献。所以当我们看见了神，遇见了神以后， 我们就不能够再按过去的样子生活，我们就自愿把自己奉献给神，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遇见了神，他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看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他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就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他就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也改变了他人生的目的。所以我们生命的转机不是我们怎么样只做抉择，生命的转机乃是我们遇见了神，那一个经历就让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向人显现的方式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到许许多多神向人显现的故事，几乎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追求某一种神向人显现的特殊方式，我们要追求神向人显现的那个共同的实质。就我们的奉献而论，神向人显现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神对人的呼召。当神真正让你看见了神的买赎，当那一天你虽然平时都听这个买赎的道理，你也不太明白，但是有一天圣灵光照你，让你看见了神的买赎，你真正看见了神的买赎，你就知道你已经不再属于你自己了，你已经是属于基督的了。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买赎了我们，使我们不再属于自己。如果你被圣灵光照，你真正看见了这一点，你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实际，你就是遇见了神。而且你如果有一天你被神的爱触摸，平时你听到经常讲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的心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有一天圣灵来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面，你的心被圣灵触摸，你真的感到了，看见了神的爱，体会到了神的爱，这就是你遇见了神。遇见神的实质就是说，使你看见了神的买赎，使你摸到了神的爱，这就是遇见了神的实质。不是一个特殊某一种很特定的经历，可能是借助某一种的经历，但是没有哪一个人两个人的经历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经历，如果神让你看见了基督的买赎和神的爱，让你摸着了，你就遇见了神。这时候你就会自愿的把自己奉献给神，你就这就是祭坛的意思。祭坛的意思，逐一个坛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接下来就是帐篷啊，这个祭坛要把人引到帐篷里面去。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神向他显现以后，他就筑了一座坛，然后他就支搭帐篷。所以这个表明这个祭坛要把我们引到这个帐篷那里去。祭坛就是一次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帐篷呢就是一个奉献的生活。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这样说，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支搭帐篷。从那以后，亚伯拉罕是住在神的家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从那以后，就是你把自己奉献以后，你就住在神的家里面。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过支搭帐篷的生活。我们要注意，其实亚伯拉罕一出来他就要支搭帐篷的，但是圣经里面不记那些，只有他做了祭坛以后，圣经里面再记下来他就支搭帐篷。所以这一个帐篷就有属灵的意义，就不只是居住的地方，而是代表一种奉献的生活。帐篷是什么意思呢？ 帐篷的意思，首先它就是流动的，是不扎根的，就表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只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不要在这个世上安家。这个意思就是说永恒的家，很多人把这个世界当作永恒的家，安居乐业，只想买房子，只想置家业，把这个世界当作了永恒的家。我们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就不把这个世界当作永恒的家，只把它当作一个帐篷，是临时性的，是寄居的，这是一种心态。我并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去去买房子，或者去有一个地方来住，我们是说我们的心态。不要，很多人活在世上好像他会永远都在这里，永远不会死一样的就把这个世界当作了永恒的家，这一种心态是跟奉献的生活相违背的。一个奉献的人，他不会把这个世界当作永恒的家，他会把这个世界当作寄居的，是客旅。另外呢，一个这个帐篷里面它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亚伯拉罕把自己奉献给神，但是他还是有牛有羊有许多的东西呀。所以呢，这个祭坛所剩余的东西呢，就是保留在帐篷里面，这里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原则呀。就是说这个帐篷的原则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呢都不是你自己的，是神交给你托管给你的，就这个意思。我们要记得，如果没有经过祭坛，我们就连帐篷里面都不能够摆进去，但是经过了祭坛呢，就不一定把所有的东西都烧光啊。所以我们把自己献在祭坛上面，我们余下的东西呢就放在帐篷里面，就表示我们是做神的管家。所以呢，我们这个为什么是做神的管家呢？因为奉献就代表把主权交给神，把主权交给神，那么以后我有的这些东西，房子、车子、工作、金钱、儿女、家庭，这一切有什么摆在什么位置呢？当我们把主权献给神以后，这一切的东西就不是属我们的，而是神交托给我们来代管的。这就是帐篷的生活的意思。祭坛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主权献给神，帐篷的生活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有在帐篷里面的东西都是所有权都是给神的，我们没有所有权，我们只是神的管家，这就是过帐篷的生活。所以没有经过祭坛的东西是我们不能够用的，放在祭坛上的东西不是自己可以收回的，神在祭坛上留下来的东西呢，我们要用帐篷的原则来守住。所以最后我要用一个见证来结束这一篇这个奉门徒的奉献的这一个信息。这一个见证是一个挪威的宣教士到中国来的，这个挪威的宣教士的见证，他的中文名字叫做于柳生。这个事情发生在1938年，当时是中日抗日战争爆发，这个中国的这个形势非常的动荡，这个宣教士不适合带着他的家眷来中国宣教，所以他当时面对两个可能，第一呢就是不到中国宣教，全家都留在挪威；第二种选择呢就是他留下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挪威，他一个人到中国来。他是一个宣教士，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是绝不能够收回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他感到挣扎的就是他也爱他的孩子和他的家。他在两难当中，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他决定独自的离开家园，留下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挪威。 然后他要出发到中国来，前两三天他就在这个柴屋里面劈柴，他想他离开以后要多准备一些柴火，劈好的柴火给他的妻子来用。这时候他第二个孩子才五岁的一个小女孩，她当时在院子里面玩耍，她玩得非常的起劲，好像有无穷的乐趣。但是忽然这个孩子就把他的那些玩具抛在一边，跑到柴屋里面来，坐在门槛上面坐了很久，两只眼睛望着地下。这个余柳生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为什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动，他不了解这个孩子在干什么。忽然这个小孩子五岁的小女孩抬起头来叫他一声爸爸，这个余柳生就说什么事。这小孩子问他，你喜欢我吗？当然喜欢你。过了一阵子，小孩子坐在那里还是望着地，他说爸爸，我再问你什么事情啊，你喜欢中国人吗？他说当然喜欢。又安静了一会，这个小孩子说，爸爸，你喜欢中国人比喜欢我更深吗？这个小孩子一双小眼睛瞪着这个他的爸爸，他爸爸在这个面对这个小孩子的眼光，他没有话可以说，他说不出话来。这个小孩子看见了爸爸说不出话来，就说，如果你爱我比爱中国人更多，那么你就不该离开我。余柳生在这种情况下面，他说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很可能改变主意，我们很可能把我们的奉献收回来，我们很可能从祭坛上面走下来。但是余柳生他没有这样做，他含着眼泪离开了自己的家，来到了中国，把自己交给主，去完成主交给他的使命。这就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余柳生一样。只有一个奉献的人，在面对这样的考验的时候，他才能够有正确的抉择。下面我们可以休息15分钟，我们再回来。我们来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在这里动工，主啊，你来开启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对你关于财富的真理能够明白，主啊，让我们能够作为你合神心意的一个管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下面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一个题目是门徒的财产。在当今的时代，在所有具体的问题当中，没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金钱的问题更加迫切的需要我们来解决。因为金钱和财产代表着我们个人的所有物和我们生活的用品，包括食物、衣服、房屋、家具等等。这个个人的财产和金钱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跟我们的灵性、跟我们一个门徒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这个贫穷本身并不代表属灵，财富本身也不是邪恶，财富如果处理和使用的重当的话，可以成全上帝的目的，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当，也会损害我们的灵性。所以我们首先 要来看财富的危险性。财富虽然本身不是邪恶的，但是财富也是具有危险性的。如果我们处理不当，这个财富可能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就不是财主，而是财奴，我们就在财富的捆绑下面做了财富的奴隶。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得以自由，使我们能够以一个正确的态度来使用财富，使我们做好财富的主人。如果我们要做好神的管教，我们一定要知道怎样的来对待财富，处理财富。财富有哪一些危险性呢？第一，财富超过了处理他们的能力，就是财富太多了。可能我们想财富太多了还是一个问题，特别是比较有钱比较贫穷的人，希望多有一些钱的人，他们想不到财富多了还会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接触多一点那些暴发户，那些有亿万钱财的人，你就知道财富是很危险的，还财富使他们家破人亡，财富使他们身败名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财富增长得太快了，超过了他们处理这个财富的能力。这是一个危险。我们进入了一个物质充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种各样的产品越来越丰富，以至于我们丧失了处理他们的智慧和承担他们的道德能力。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能力，主要是指的这个道德的能力。你有多少道德的素质，你可以承担多少的财富。你的道德的水准太低，而财富给你太多，超过了你这个道德的能力，这个财富成为你的咒诅。很简单的例子，有一些男士，当他没有钱的时候，没有人看得上他；当他有了亿万的家财、钱财在手上的时候，就有更多的女人去追求他。他如果没有足够的道德的能力，这个财富就可能使他家破人亡。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财富越多越好，要想一想，你有多少的道德的能力能够来承担处理这个财富呢？能够来管理这个财富呢？财富是很危险的，它并不是坏的，但是它是有危险性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危险性，要有自知之明，这样你才不会让这个财富成为你的咒诅，而让财富成为你的一个祝福。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这个物质产品以他们的丰富来窒息我们，使我们现代人物质越来越丰富，生活越来越累。结果财富不但没有带给我们祝福，反而成为一个咒诅。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要去发现、控制与指导这些物质财富的秘诀，使这个财富不是成为一种捆绑，而是成为一个祝福。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子来处理财富的话，神就会把更多的财富交给我们管理。